好，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就是婆罗门教的六个正宗的主要的哲学派别叫六派哲学，这个圣论派，刚才说的是圣论派，然后那个恕论派，恕论派主要理论就是说，客观存在的世界叫做自性，然后我能认识这个世界的叫神我。神我去认识自性的时候呢，会开展出23个步骤来，哎，先产生直觉，然后产生什么分析，哎，所以加起来一共是25谛，这是数论，就是25，把世界分成25个数，哎，数论派。然后后来呢，就是这个数论派，后来又发展出来一个派，就是叫瑜伽派，就是他认为禅定非常重要。所以他的主要是研究禅定，他用的世界观呢，实际上就是用的数论派的世界观，在这派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这个瑜伽派。然后那个圣论派呢，他的理论比较那个就是比较客观，他有点像现代唯物主义，或你看我们说的那个极微怎么合成一个客观的物质，所以他呢就是好像比较逻辑比较严密，所以后来有一派呢叫正理派，就是。专门研究逻辑，印度叫音明，这一派发展的非常这个，就是把音明搞得很严密。所以到后来印度，他开辩论会啊，他派跟派之间的辩论，他能辩胜，分出胜负来，为什么呀？他那个逻辑非常严密，哪方面有几种过失？哎，有十种，这方面有4种，那方面有8种，都好像第几条都给你列在那儿了。裁判在那听听他，对方一说他自与相违，就是他违反第几章第几条，自与相违就是自相矛盾。好，裁判说你违反第几章第几条，负，下去，就完了。哎，那个他那个就是，所以他能分出胜负来。你看我们中国人吵架，分不出胜负来，为什么呀？没有标准，是吧？你说我败了，我不是，我认为还是认为你败了的啊，他没有标准。像他那个就跟开运动会似的，你比如说他有一条吧叫沉默，你沉默不能超过多长时间？你对方问一个问题，你在那沉默超过那个时间了，行了，下去败，哎，就哎，所以他那个很严格，所以他那个正理派就是把逻辑发展得很严密。这一派呢，就用圣论派的那个世界观做基础。这样的话，你看四派出来了，是吧？哎，然后这个禅定也出来了，那个音明就是逻辑也出来了。然后还有2派呢，是一个叫弥漫叉派，一个叫费檀多派。这个呢，就是祭祀方面的，就是老的传统方面发展的比较多。所以那个六派哲学基本上是这样一个体系。这个后来呢，到佛陀那个年代呢，就一下出了一批造反的，就是反对婆罗门这个等级制度，什么你代表神，好像弄得那个大家等级森严的，哎，就是大家都可以这个建立理论，大家都可以找真理，大家都是平等的，谁说的有道理就是谁，这叫沙门，哎。这个佛教也就是沙门这一批这个造反的这个理论里头，所以它不是主流。但是佛教呢，后来由于它的这个可能是由于它这个道理啊说的很有说服力，它曾经影响非常大，曾经在这个印度有3个国王啊，就是国王来推行佛教，哎，那个影响很大的，什么阿育王，还有一个叫这个迦尼色迦啊，还有一个就是玄奘去的时候正好碰一个叫戒日王。这都是推行佛、赞成佛教的国王，哎，给他组织全国的辩论大会，来跟玄奘辩论，结果没有一个人能辩论过他，也说明就是说这个佛教的理论，尤其是这个唯识的理论，那确实是把一切都搞得很清楚，你找不到漏洞，哎，不像在这儿辩论，那个小乘也是亲，也就是菩萨在那度众生了，你说到哪儿他就听到哪儿，你这样，哎，你这样这不对吧？那个说，我这不对，我这样对，哎，你这样又不对吧？哎，你这就是这个有点那个佛教内部，除了这个 头一个是那个婆罗门教的，就是圣论派说那个物质世界是一，这个佛教里头没有，所以就取了一个婆罗门教的。他为了把这个物质世界的几种形态啊，他要凑全，你不能破了之后说我还有一个你没破，那你算文章的这个叫效率就低了，是吧？你躲着有一些没破，你得把那个破的大家类型全了都破了，没话说，那你才成立起来。否则的话，人家一篇文章把你给那个驳倒了。好，我们接着来啊，该这儿了，就是他这个破即微啊，有无数个角度。你或者可以问说，你这个即微是一还是多？哎，你是一你也成立不了，即微不可能是一，你有体积就能分。你是多，说多，你看到了吗？别说什么无数个了，你给我找出一个来。一个都找不出来，哎，它破的方就是你不是真理，它怎么都能破，是一还是多？说有没有体积？这个是用的比较平常的，哎，有体积没有？有体积那就能再分，你不是即微；没体积那就是零，也不是即微。哎，然后这又出一个是一个什么？你这个即微有没有影子呀？光照的时候有没有影子呀？你说有影子，好，有影子，那就是有方分，是吧？你有照到的那一方，有影子的那一方，那就可以劈两半，是吧？哎，你说我没影子，哎，没影子，那就是零。哎，你说我前就是后，照到前了就照到后了，一照就全照到了，那就是没东西，是吧？没有体积，还是没有体积。然后说。你有没有障碍？哎，我这你放一个即微，我这再放一个行不行？你说不行，有障碍。好，有障碍呢，那就是有方分了，是吧？你挨着它，你说这个我放在它前边啊，那后边就还可以放一个，上边、下边、左边、右边，又成了一个七即微句了。如果你说没障碍，没障碍又是零，没体积。所以核心就是这个有体积没体积，然后那个破呢，那就是可以，就是说只要不是真理，从哪个方向都不能成立，只要你是真理，你怎么找你都达不到，这才叫这个真理。下边接着来啊，云何不许影帐数聚，不数即位？你为什么？不允许影帐数聚，不数即微。影帐数聚就是说，他承认这个即微聚起来大东西之后呢，是有影子也有障碍。不数即微，那就是这个，即微呢没有影子，没有这个障碍。这是说那个无方分的那个，就是有部是这样说。那这个就是小乘问的话，应该说你为什么不承认？聚起来之后就有影子，那个即微就没有影子，这不行吗？我就这么说，行不行啊？然后是第二句是世亲的回答，说起意即微，许有聚色发应为障，就是说，难道你是在即微之外，跟即微没有关系？你允许有一个聚色，可以产生影子，可以做障碍吗？你难道是这样吗？意思就是说，你这个聚，难道不是即微聚起来的吗？是不是啊？起意即微，就是难道你是跟即微没关系？你另外有一个啊粗的聚的，那你是什么东西聚的？是不是啊？你又得找一个即微之外的存在来那个，作为聚色，然后呢有影子有障碍，那可以，但是它那等于它的整个世界观又变了，那世界不是即微组成的了，那可以是那种即微之外的那个东西组成的了，所以这意思就是说，你的那个聚不就是即微聚的吗？你即微聚的即微没有影子，你聚，怎么会聚出影子来呢？实际上逻辑是很明白的。故而 说不是这样的，弱而聚婴无二。如果是那样的话呢，这个聚色就是极微聚起来的大东西呢，应该跟那个极微呢是一样大的，没有差别的。就是说，如果你这个聚是极微聚起来的，那就应该什么呢？它也没影子，也没障碍，跟极微是一样的。哎，你凭什么说极微的时候没有影子，聚多了就有影子了？这个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哎，为若聚色不易极微，如果你的这个聚色就是聚起来的物质不易极微，跟极微呢不是两回事儿啊，它就是极微聚起来的。影障应成不属聚色，那这个影子跟障碍呢就应该成为什么呢？成立成什么样呢？就是不属于聚色，就是说聚集起来的大物质也应该怎么样啊？没有影子，没有障碍。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这个聚色不易极微。哎，你的聚色就是极微聚起来的，极微没有影子，那聚起来也应该没有影子。最后总结了一句，说安不差别。先说这个安不差别啊，安不就是安立，安不是安就是安立，不就是布置，就是我播种不什么散布哈、啊，布就是那个也是撒，哎，安布就是我给安立布置，哎，安立布置什么呢？这实际上就是我们说。安立布置什么？安立布置差别，说这是一个机位，这是七个机位，这是桌子，这是椅子，这叫安立安布，安布差别。哎，这个安布差别实际上意思啊，就是说，就是你来说说什么呢？立位机位，你在这安立，安立什么呢？你说有机位，哎，机位是真实存在的，或立为具，或者你说具。才是真实存在的，聚我们能看见，哎，极为看不见，我证明不了，聚是这个真实存在的，哎，你能看见。说你在这儿说，你成立极微也好，成立聚也好，聚非一时，就是说都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这是最后总结的这一句，就是说你想成立极微，很简单，我们说怎么这么简单就破了。就是这么简单，就是你这个极微有体积没有体积，说有体积，有体积这不叫极微，说我没体积，没体积也不叫极微，因为极微是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你没有，你体积是零，你怎么组成物质啊？是吧？所以就是这么简单，说为什么我们人这么傻，我们人就是这么傻，没办法。你像那个谁，爱因斯坦，人类最聪明大脑，那双重试验都告诉他了，说你只要认为是粒子是客观存在的就肯定错了，你要是认为它就客观存在波也肯定错了。为什么呀？你想法一变它就变了，哎，你想说我在这监控一下吧，它就说我是粒子，好像是粒子，你说我不监控了，哎，它就好像是波。人的意识可以影响他这个出现这么两种情况，这个道理上就是证明什么呢？证明它不是客观存在，因为客观存在的东西啊，不管你看不看，不管你怎么想，它是不会变的。试验都摆在这儿了，就是证明什么呢？一句话，你想象的任何客观存在的东西都肯定是错的。因为那个东西它没有那个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客观存在的东西就是不变的。现在证明我们找到这个最小粒子的时候啊，这个东西是会变的，而且这个变是受我们心影响的。这么明显的科学实验摆在这儿，而且是上千次实验都证明是这个，他设计了几个实验来证明量子力学错误的，别人按他那个试验做出来了，还是证明爱因斯坦是错的，证明量子力学的结论是对的。现在这个双重试验已经普及到了高中物理就开始讲，现在这个量子力学的成果已经普及到了 各个高科技领域已经都成铁的事实了。爱因斯坦这么聪明的人，到死他不承认这个。他说：“我就不相信，因为你看了一眼，这世界就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你说这为他是傻吗？他智商最高，你说这是什么呀？这就叫什么呢？叫这个成见，就是人啊，你就跟那个人。他知道那个对，你别人说这不对，行了，没用，就跟这个说招魔了一样。哎，我们凡夫全招了这个什么魔呀？招了这个物质魔。这爱因斯坦，而且他还那个特别有说服力，坚定得很。他说：“难道我不看的时候，月亮就没有了？”这个大家一听有道理呀。为什么大家觉得有道理啊？因为我们跟他一样愚痴，一样傻，所以我们大家就是啊，我不看月亮就没有了。他不知道你看的时候月亮也没有，这么明显的真理谁都不知道。哎，这个量子力学证明到什么程度了呢？就是你在看的时候啊。你只能说，在你面前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在你不看的时候啊，任何现象都不是客观存在的。哎，所以按这个理论，真的是那个你不看的时候，月亮就没有。但是它还没发展到佛学说的这一步，就是你看的时候月亮也没有。为什么看的时候说看的时候说我看见都看见了还没有啊？你看不见月亮。本身，你看不见月亮的自信，你只能看见什么呀？太阳光照到月亮上，反过来的，你眼睛收到的光，你的光呢，在你面前变成颜色，你说那儿应该是有一个东西，但是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反的光？这是用科学说啊，你是看不见的，你知道是用什么反的光啊？什么东西反回来的光？科学是不知道的。量子力学就告诉你说，你猜这个是物质世界是什么？他说你根本就不要猜，不可能，因为人看不到，你就只知道你面前会产生一个什么颜色。量子力学说得很准确，但是我们人呢就这么愚痴。现在又来了一个非常可笑的笑话，一个现实的例子，我跟你们说一下。高考刚结束。上午第一天上午考作文，刚考完，题目一公布，就来了一场大混乱、大辩论。什么呀？安徽的高考题是什么呀？给你一段材料，你根据这段材料呢，你写一个800字的文章。一段什么材料呢？很简单，它就是从一个新闻报道，一段新闻报道。这个新闻报道说什么呢？中科院的专家们呀。给这个安了一个那个电子显微镜，一般的这个显微镜是什么呀？还是看光，只是把它放大。这个电子显微镜啊，不是看光，它是用电子枪啊来扫描那个看的东西的表面。它是把它那个结构，就是它这个地方高，那个地方斜，那个地方低，什么？它是用电子枪把那个结构给你显现出来。所以在电子显微镜下看那个什么呢？看蝴蝶的翅膀很鲜艳啊。在电子显微镜下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一个高低起伏不平的一段儿，就是一个东西，是灰色的，没有颜色。然后呢，说为什么？哎，为什么这个电子显微镜看没有颜色呢？当然，电子显微镜看什么都没有颜色，因为它不是看，它是扫描那个形状，然后在里头给你用画面给你展现出来那个物体的表面形状。因为那个非常微细的，你根本光就弄不清了，哎，它那样就能看到非常细的程度。然后他说呀，说这个蝴蝶翅膀有没有颜色呀？然后下一段，他就告诉说，科学家说呀，这个蝴蝶翅膀上啊，本来就是没有颜色的。说那为什么我们会看到颜色呢？他说我们看到它的颜色呀，是有光照到蝴蝶翅膀上的时候， 这个蝴蝶翅膀是不平的，所以它的反射回来的光啊，会反射的，有的反射到那儿去，有的有一部分反射到你眼里，反射到你眼里的这个光波的这个长短，这电磁波啊长短，你呢接到这样的波长，你的大脑会把这个电信号啊用一种颜色表现出来，接到那种波长的光呢，你的这个大脑呢会用另一种颜色来表现它。颜色是我们意识的语言，它用意识的语言给你描写什么呢？描写那个光电磁波的波长，就是你收到了波长多少的是多大面积，不错，哎，它是给你描写那个波长。也就是说，物体本身就是没有颜色的，颜色是光照了之后那个反光，你收到的电磁波，这个光啊跟那个物体是没有关系的，任何物体都是没有颜色的。哎，然后这个说蝴蝶翅膀呢，你一看呢，它本来电子显微镜就告诉你没有颜色，为什么？因为蝴蝶翅膀本来就没有颜色。哎，你没有光的话就没有颜色，你光照的反光，我们是收到的光，不是收到的那个，不是说蝴蝶翅膀本身就有颜色，是光过去之后你收到光，然后用你的那叫你的意识的，每个人的意识语言不一样，你的颜色不一样，就是你的色盲跟我们的它翻译就不一样。哎，你的意识用它的颜色色觉语言来翻译那个光波的情况，说你呢材料就这么材料，你写文章。哎，然后这个出来发生什么大混乱呢？立刻很多人就说，这是啥，怎么会是这蝴蝶翅膀那么鲜艳，怎么会没有颜色呢？这是一般人反映了，这个人们也不惊奇哈，只是多数没用。然后关键是有专家出来了，一个是什么呢，叫果壳网，我原来没注意过啊，据说那是一个著名的科普网站。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叫博物杂志，好像也是一个很权威的杂志。哎，这两个杂志都发表了文章。那果壳网发表了什么文章啊，说安徽啊这高考题啊出错了，说那个说蝴蝶翅膀没有，本来没有颜色就是扯淡啊，就这题目。哎，然后那个杂志呢也是啊一通那个科都是用科学分析啊，说的好像头头是道。然后别人呢就自己不说了，就引着说国内著名科普网站啊专家，什么生物学专家说了啊，这是这个扯淡啊，什么这个人这个老师啊，你就想怎么给道歉吧啊，那一通骂呀那一通乱呀，哎，成了主流了。我几乎找不着这个给这个老师辩护的人，有一个辩护的好像是他们的上级，好像是上级的领导，哎，但是那个很微弱，大家谁信他的呀？结果我一看那两个专家的文章啊，就可笑到什么程度，嗯，就那果壳网的那个啊，反正我就重点我就找了一个啊，就是他重点说什么呢，他的第一个小标题是什么呢，颜色冒号，这就是生物的一种主观感觉。他说颜色就是我们生物的一种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他说这个物理世界啊没有颜色这回事儿。说的多好啊。后边他就把自己推翻了。后边他说什么呀，他说这个蝴蝶翅膀上啊是鳞片，他说这鳞片啊有两种，一种啊是没有颜色的，大部分没有颜色，但是他说有一种啊是有颜色的，他说那个鳞片本身就有色素啊，所以他说你说那个没颜色，他在这把色素跟颜色给搞混了。色素是什么？色素是它能够吸收，就是它有光照上去的时候哈，它能够吸收特定的一些光，不反到你眼里，它能够反射特定的一些光反到你眼里，所以呢它你收到这个光之后你会显现出特定的颜色来，这叫色素。就是说 能够吸收或者反射某种光线的物质。这色素是物质，不是颜色。他说他有色素，他就说蝴蝶翅膀有颜色，这么低级的错误。因为他前面说了物质，他说物理世界根本没有颜色这回事，他又说那个色素，就是那个蝴蝶翅膀上的这种物质啊，是有颜色的，自己打自己脸，专家就可笑到这种程度。哎，然后后边那个话就是后边越说就越乱了，然后我就给他翻译，我说，你说蝴蝶翅膀上有颜色，就等于说，蝴蝶翅膀上有生物的一种主观感觉，因为它的小标题是啊，颜色是生物的一种主观感觉。你说蝴蝶翅膀上有本来有颜色，就等于说蝴蝶翅膀上本来就有生物的一种主观感觉。蝴蝶翅膀是物质，它怎么会有生物的主观感觉在上边？就这么可笑，可笑到这种程度。哎，呵呵，物理世界根本没有颜色这回事儿，这是上来他就说先说的话，然后他就说什么呢？蝴蝶翅膀的鳞片上就有色素，然后这个话还是对的，有色素和因为色素是物质，后边就说这种颜色你是不能否定的，把色素叫成颜色，这个话翻过来就是什么呢？蝴蝶翅膀不是物理世界。你物理世界没有颜色这回事吗？他又说蝴蝶翅膀上有颜色，那就是说蝴蝶翅膀不是物质，哎，不属于物理世界，就这么可笑。但是呢，你谁能看出来的可笑呢？我不知道能不能最后逼的这个老师去这个，估计也不是一个老师，逼的老师去道歉。谁知道你让世间人去出洋相吧？哎，一通，哎呀，那个骂呀，骂的那，好家伙，骂的那个痛快啊，扯淡都上来了，那是叫著名科普网站，专家写的文章，我看一个名字是那个一串洋码的，结果一看呢，也是个中国人，还挺拽，里头弄了一大，引了一大堆科技的这个根据，最后就证明什么呢？你不能说蝴蝶翅膀没有颜色。可笑不可笑？所以啊，我们人的愚痴啊，那个是没有办法的。我们来接着讲课啊，就是说道理非常简单，但是我们人呢就不承认。爱因斯坦就是一个典型代表，科学实验摆在面前，到死就不承认，非要设计实验证明量子力学是不对的。结果他设计的实验全部。试验的结果被证明他错，量子力学对，出这种洋相，你说人类愚痴到什么程度？现在爱因斯坦去世了，别着急，我们有愚痴的人，霍金同志又扛起了这个大旗啊。比如说这个，你别跟我提那个，叫薛定谔啊，别跟我提那个该死的猫，你谁跟我提，我就去拿枪去。浑身都动不了，就一根手指头能动，还要拿枪，意思就是这种破问题，我把那猫打死算了啊！就是不屑一顾，就对这个，实际上他们这些人呢，爱因斯坦是量子物理的开创者之一，没有他的那个研究，那量子力学都成立不了。哎，人就这么混乱，这么糊涂，所以不用管他啊，我们还来讲我们的道理。下边呢，小秤又来了一个新问题。下边我们看啊，这人挺聪明啊。何用思则极微俱微？说为什么我们要去在这辩论什么极微呀、什么色聚呀、什么这些东西啊，来回有没有啊？用不着。犹未能遮外色等相，就是说你在那辩论半天，你说到底你还不能遮，就是。批倒我们意识之外客观存在的物质的很多相，也就是色声香味触， 就是客观存在，就是说你在这辩论了半天没用，你还是破不了我这个色等相。那世亲就问了，哟，说你高明，此复何相？你那个客观物质是什么样的呀？世亲挺会装啊，挺感兴趣。他说，为眼等净，意识清等，食色等性。他说呀，我现在不跟你辩论那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了，一说物质你问我有没有体积哈，他说我有体积没体积，他说我用不着跟你说，现在啊眼等净，我的眼睛看到的境界什么呀，颜色，意识清等，也是青黄赤白怎么样啊，实有的颜色等性放在你面前了，颜色出来了，你怎么否认呢？你说极微啊，你看不着啊，我说桌子，你说那是假法。注意这个真假法概念，我说一下，说我不是看见桌子了吗？这个真假法的概念啊，就是这是不是用究竟道理说啊，是用那个世间的当时世间的道理来说。什么叫真假法？真法就是那个你再不能分，再它永远不变，那叫真存在的法，大家承认就是极微。极微就是说你世界都坏完了，那还飘着极微了是吧，哎，那个极微是真存在的法。然后用极微聚起来的法呀都叫假法。为什么叫假法呢？因为啊它会变，哎，真法是不变的，假法会变。怎么叫变呢？就是你这样组这样组一会儿一变了，你那就是叫假法。我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真假法的真正区别了。比如说砖头砌了一堵墙，这个砖头呢是真法，这个墙就是假法。假法呀是空，是不存在的。说那墙不是存在吗？错了，你看这个墙的时候你看不到墙，你还是看到什么呀，一块一块的砖，还是看到真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假法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假法呢就是一个假名，就是一个名字。说我这一堆砖堆在一块，我把它叫做墙，这个墙就是个空名，实际上墙没有它的那个内容，它的内容还是那个真存在的东西，就是砖头。所以这个极微组成物质的这个理论就是说呀，实际上真存在的就是极微，其他的都是假法。你说叫桌子，实际上这个假名，没有桌子。因为什么呢？有的还是极微，有，只是说我把极微呢垒成长宽什么都是这样形状的一个极微，这是真有的。你说我把这个叫做桌子，你随便叫是吧，你起英国人叫什么，法国人叫什么，随便起名，那跟那个极微没有关系，这叫真法假法。现在啊他就说了，说你跟我说极微我看不见啊，你说墙，他又说那是假法，是极微组成的嘛，那不是真存在的。好，他说极微成立不了哈，他说我用不着跟你吵极微，他说我眼看到的颜色清等实色，真实的颜色，这玩意儿就在这放着了，你承认不承认有吧？这颜色因为是直觉呀，五种直觉，色声香味触，这都是现前的，自然现前的叫现量。哎，他说你怎么驳啊？我看见颜色了，青色，出来了。这个青色有两个解释，一个是蓝，一个是黑。黑的比较少，一般指蓝是吧？它那个基本色应该是蓝，青黄赤白。你看古代那个印度，他说青黄赤白是什么呢？青是蓝，黄，赤是红，红黄蓝三原色。然后白为什么会有白呢？因为这三色都有的话，平均的话就会变成白色。所以呢它是四种这个色。他说青等实色就是指的青黄赤白。说你看 我眼睛看见的青黄赤白，这是实有的颜色，这个东西等性。我说过，性跟相跟体是这个实色等性，就是真实存在的颜色的等体。注意，小乘认为啊，这个颜色是有体的，就是青色在外边客观存在青色，黄色外边客观存在黄色。那个专家的文章啊，专家的文章他连这个都知道，就是专家他在说这个颜色的时候啊，说的挺准确，到说那个蝴蝶翅膀的时候就糊涂了。有一个文章里头就说过这个话，他说你不要说你去看蝴蝶的翅膀，他说你就是拿来一堆颜料，你去用电子显微镜观察它都是没有颜色的。因为什么呀？它是物质，它就是物质，物质本身是没有颜色的，你没有光照它，你就不可能眼睛收不到，就是没有人去看它。这个话它都有，说没有光就没有颜色，因为没有光你眼睛就看不到嘛。然后说没有人去看就没有颜色，因为这个颜色是叫是生物的一种主观感觉，你人没有感觉，你人睡着了你根本就没有颜色。所以这些专家呀全知道，但是到那个高考作文题一出来呢，这专家都就硬说那蝴蝶翅膀就是有颜色的。你说这叫什么专家啊？自己打自己耳光。他的第一个小标题就是颜色冒号是生物的一种主观感觉，然后最后的结论他就是说蝴蝶翅膀上本身就有一种生物的主观感觉，就物质上边就有主观感觉了。这个所以所以你别笑话小乘啊，就是这就是叫什么呢，叫邪见。就这么大的力量。他说呀，我眼睛看到那青色就在外边就客观存在着了，你怎么说它没有？看事情怎么啊，事情也不着急不着忙，说咱们应该啊一块儿啊审视仔细，咱们应该一块儿啊仔细的来考虑考虑。说此眼等境，你说的这个眼看见的这个清等实性，就是真实存在的体，外边客观存在一个蓝色的颜色，唯一唯多，它是一个整体呢，还是有很多小东西组成的呢？那你得讲个道理吧，你说我看着了，你看到什么了？它是个什么样子呀？它是一个整体一块儿啊，还是有很多小东西组成的呀？那个就反过来问了，你说多傻，设而合师啊？如果假设是这样的话，有什么不对吗？就是我如果说它是一又怎么着啊，我说的是多又怎么样啊，啊难道有什么不对吗？这就把前面那个已经忘了，前面已经告诉他说了，你这个东西啊是一是多都是不能成立的，你他已经忘了啊，还设而合师，有什么过失啊，我就按你这说的怎么样啊，二句有过，两个都是有过失的，多过如前一亦非理。事情不跟他说了，多过如前就是什么呢，你如果说这个颜色呢是由最小的颜色叫什么最小的单位吧组成的，你给我把那个单位拿出来。因为大家知道，你要是认为它是多是由最小单位组成的，那你看到的这个青色就成了假法了，对吧？你看到的是一个一个真实存在的青色，你把那个青色拿出来它拿不出来，为什么呀？当时大家谁也知道，谁也看不见极微，谁也看不见那个最小单位。多过如前一亦非理，说如果你说是一个整体呢也道理上说不通，那事情都不用驳了。你说你看见一大块青色哈，它有没有上有没有下呀，有没有方分呐？ 你看见了肯定得有方分吧，你得有面积吧。你要按照他理解，应该是有体积的，因为外边客观存在嘛。咱们就傻一点，就是说你有面积没有？你说有面积，他如果没面积，那就是没看到。有面积，有面积就可以分上下左右啊，就至少可以分两半啊，是不是啊？那就不是一呀、啊。所以呵呵一下又给驳了，挺理直气壮。然后后边还接着驳，宋曰：“一应无次行，据实至为治。”这世亲呐，就是在这跟他们闹着玩，就是给他出洋相，说如果你这个清啊是一个整体的话，应该是什么情况呢？无次行，就是没有次第行走。什么叫次第行走？就是说。我们先用这个更直观的，就是说，如果你说这个世界客观世界是一，那我们呢就没有次第行走，就是说没有我迈一步还会迈第二步，没有次了，就是我迈一步就到了什么呀？就到了客观物质世界。哎，因为你是一个整体嘛，我一只脚踏入你客观世界了哈，这就是我踏入全部客观世界了。你是一吗？你说我到了客观世界没有？你说我到了，到了就是全部客观世界到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如果说我到了北京了，就等于我到了美国了，就等于我到了火星了，就等于我到了海底了。因为什么呢？世界是一，是吧？北京就是美国，火星就是地球。世界是一嘛，我到了一了，我到了火星了，我就是到了全部世界了，这就叫一应无次行，就我不用迈第二步。你要说我没到哈，没到那就是我没行，次行就是第二行，第二步，我迈一步就到了一切。这个看颜色上怎么说呢？是这样说，你如果说青色是一。那就是我一看所有的青色都到了，就是我看到了所有的青色，青色是一嘛？那样的话呢，就没有什么呢？没有那个说我看到青色的，我先看到青色的这边，我又翻过来看到青色的那边，我又就没有次行。显然这个说法违反什么呀？违反事实。谁一步就到了一切啊？是吧？我一到这个精舍，我就等于到了世界所有的地方了。我看见一个人，就等于看见所有的人了。你这颜色是一嘛？所以显然违反事实。然后据实至为治，这是应该跟前边说的，一应没有，据实至为是，就是没有呢。据实就是同一时间，说我还有到的地方，还有没到的地方。就不应该，就是说我到了北京，说我到了北京了，说你还没到南京，那就不应该有这个情况了。没有说同一时间我到了这儿了，没到那儿，那你就证明你那个颜色是什么呀？是两个地方，是二不是一。所以说颜色是一，就是我看到青色了，就是看到所有的青色了，这叫青色是一，颜色是一。即多有见识，并难见细物。就是说，如果你说你看到的这个颜色的境界是一，就不应该有什么呢？有很多的东西啊，它们之间有间隔。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一个东西，他说看到青色，实际上我们就说青黄赤白什么，全是眼所见境嘛。就是看到颜色，你如果说颜色是一，不是多，那就是我看到一种颜色，就是看到所有颜色，看到一个东西，就是看到所有东西，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眼看到的嘛，都是颜色，那就不应该有我会看到很多的东西，还东西跟东西有间隔，一有间隔就等于我看这个的时候还没看到那个，是不是啊？ 哎，我在看这个的时候没看到那个，这就不是颜色，就不是一了。哎，不应该有很多的事物有间隔，应该是我看到一，看到颜色就是看到所有的颜色了，应该这叫颜色是一，并难见细物，就是并且呢，难，什么叫难见细物？古代他们也知道这个事实。那个水里头，佛说一钵水有84000虫，就说里头有很多细菌。这个细菌为什么这个人们知道佛说的对呢？因为那个时候人们一打坐一开天眼呀，他那个天眼能看见细菌，所以呢他知道佛说一钵水84000虫是对的，但是肉眼呢看不到。这个大家也承认，这叫难见细物，就是我们肉眼呢难以看到非常小的东西。说，如果颜色是一的话，哈，就不应该我看不到细菌。为什么呢？因为颜色是一样。你比如说，我一看这个水的颜色啊，比如说是白色吧，是或者透明色，反正就是一种颜色吧。哎，我应该看这个颜色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我看到的这个水的颜色呀，是里头所有水的东西的一个反映的颜色。客观存在的颜色，这个颜色是一的话，就应该有什么我看见什么，不能说我看见粗的东西了，没看见细的东西，这就颜色不是一了，对吧？哎，所以应该我看见水了，我应该能看见细菌，哎，所以如果你说颜色是一的话，就应该没有后边这三种现象，一个是什么呢？我迈一只脚。我到一个地方，就是到所有地方，哎，就不应该有至为至，就是我有到的还没到的，那样你的颜色就不是一了，也不应该有很多的事物分开放的，因为什么呢？我走到这儿，我就是走到所有的那个事物那儿了，你这还有间隔分开放着，那就是我走到这儿了，没走到那儿，用这个眼睛看来说呢，就是。我看，只要我一看到颜色，所有的颜色都看到了，不能有我有看到的颜色，有没看到的颜色，这就是颜色不是一。然后再一个就是，我看所有的东西，大东西小东西应该我都看到。如果我能看到粗的，看不到细的，那就证明你的颜色不是一，而是二。论曰：若无割别，所有轻等。眼所行径，直为一物。如果照你这样说，没有割别，就是你的这个青色呀，中间没有间隔，也没有区别，就是它是一个整体。所有的青等啊，眼所行径，直为一物，就是你所看到的青色全是一个东西的话，应无见次行大地理，应该就没有下边的现象，什么呢？见次行。就是我一步一步的走，在大地上走，这个道理就不存在了。因为什么？因为我走到青色了，就应该是走到所有的青色了。说我这儿没青色呀？你看的这个颜色里头，我们知道，我们看的所有的颜色里头都有什么呀？都有青色，就是都有蓝色，就是黄里头也有蓝色，红里头也有蓝色，哎，没有纯色。所以呢，我一看，就是我一看到我面前所有的青色，那就是所有的颜色里头都有青色，就应该是什么呢？我一走到青色，就是你是一嘛，就走到了所有的地方，所以就不会有这个说我一步一步的在大地上走，没有这个道理了，用不着迈第二步。哎，若下一足至一切步，如果我迈出一只脚。就应该我走到青色了没有？你说踩到青色了，好，那我就是踩到了所有的青色，至一切，哎，青色，你的青色是一嘛？就一个青色，我踩到你这一个青色了，你还有那第二个青色吗？没有了，所以我就应该这一只脚把全世界都踩住了。看也是这样，我看你看到青色没有？看到了，行了，你就是。所有的青色是一嘛？你就全所有青色全看到了，是不是这样啊？他也知道这不对， 又应俱时，就是又应在同一个时间，于此于彼，于两个东西，无至为至。没有说我走路，我走到这个东西了，还没走到那个东西，不存在的。因为什么呢？因为青色是一，我走到青色了，就是走到所有的青色了，就一个青色。一物一时，理不应有，得未得故。就是一个东西在一个时间，道理上不应该有什么呢？我达到了跟没达到，得没得，得没得可以，我看到也叫得，听到也叫得，拿到也叫得，走到也叫得。所以这个得是一个这个包含这个范围很广的词。前边举的例子就是我走，我在大地上走，我迈一步，如果你说我踩住青色了，行了，所有的青色都在我的脚下，因为你的青色是一，所以呢，在一个东西在一个时间呢，不应该有得未得，就是你不应该说我踩住这个青色了，还没踩住另外一个青色。又一方处，又在一个地方，一个处所，应不得有，应不跟，应该不会有下边的现象。多象马等，就是有很多的大象跟马，有间隙是。这个地方呢有很多大象，大象跟大象还没挨着。若处有一，亦即有余。云何此彼可辨差别？就是说，你青色是一，我看到青色了，就是看到所有的青色了。我一看，比如说我看那个象，我一看它的肚子，这有青色，我就应该看到所有的青色了。结果你说你那还有个马了，那个马身上也有青色，这就证明你的青色是二了，是吧？所以你如果说青色是一，那就是我看一个青色就应该没有差别。云何此彼可辨差别？怎么这儿是象，那是马？这是象的青色，那是马的青色，青色成二了，你怎么还会有差别呢？若处有一，即亦即有余。应该是这个地方如果有一个青色，就应该有其他地方的青色。所以呢，你说我这儿有好多象，还有好多马，象跟象，马跟马，还没挨着，还是有区别的，这还有空隙，你这青色分了多少份啊，是吧？你的青色就不是一了。或二如何可于一处，有至不至，中间见空。这还是说的这个例子，就是说，或者说呢，有两个东西的话，如何可以在一个地方有至不至？有我看到这个象了，没看到那个马；我踩到这个青色了，没踩到那个青色。中间见空，就是我看到象的青色了，没看到马的青色。在这两种青色中间呢，还有青色，中间还有缝隙，缝隙里头也有青色呀。就是有这么多的差别，就不应该有差别。我看到青色，就应该看到全部青色，它是一嘛。又一应无，小水虫等难见细物。小水虫就是指的我们现在说的那个细菌。你现在也能看到水里有小水虫，像那个蚊子的儿子呀，这个那都不算细物啊，真正细物得用那个显微镜看。所以呢，难见细物，小水虫指的是细菌。说就没有这回事了。什么呀？说水里头还有我看不见的小东西，就不应该有这个了。为什么呢？你看见青色了没有啊？看见了，看见了，那青色就应该所有的青色都看到了。粗大的东西，小的东西，青色是一嘛，就应该所有的青色都看到了。小的东西的青色也看到了。如果你说你没看到小的东西的青色，看到大的东西青色了，你的青又不是一了。彼与粗物同一处所，量应等故。就是说那个细菌，水里的细菌与粗物，粗大的物质，比如说那个孑孓，那个就是蚊子的后代，同一处所，他们都在这个水里头，量应等故。就是他们这个 细菌的青色跟那个结节的青色应该是什么呀？是一个青色，对吧？你青色是一嘛，量应等故。哎，细物的青色跟那个粗物的青色它都是一个青色。哎，所以说了半天就是破他那个说什么呢，我看见青色了，这青色就是一大块，哎，没有极微，不是小的组成的，你看否定不了了吧。哎，就是一大块青色我看到了，这破的他这个一塌糊涂啊，你哪是一啊，呵呵，没法成立。若为由相此彼差别，既成别物，不由于意。如果说由于他们的相貌，此彼的差别，就是这个东西的相貌跟那个东西的相貌是有差别的，既成别物，就成了不同的东西，不由于意，则定应许此差别物辗转分析成多即微。那你就一定应该承认这些差别不同的东西，有差别的东西，他们互相分析，就是互相给他再拆一拆，成多即微。他，你既然能分出象跟马来，那你这个已经不是一了，那象跟马呢再去分还能分，最后分呢就能分出那个，你因为你认为客观存在的东西那一定是有东西，所以你就能分出那个最小的东西来，应该是这样。这是破了一了，现在开始破多几位，就说只要你有东西就应该是能分的。哎，以变即微，非实物。前边我们已经辩论过了，说这个最小的东西啊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为什么呀？就是那个说你这最小的东西还有没有东西，说有东西，有东西就不是最小的，还切，说没有东西，没有东西你也没有即微了。是则所以说离实眼等，就是离实，就是离了我们的眼识五识，现在说的都是前五识，离了前五识，就是我看见颜色，我听见声音，离了这种现象，眼等色等。这个专门说一个眼字的时候，就是指眼根。哎，眼等就是指的眼耳鼻舌身五根，这五根在小乘说是客观存在的一种微细物质，哎，一种净色根。说如所以现在我们辩论啊，客观存在的物质啊是没法成立的，所以现在啊离了实，就是离了说你能看见颜色，你能听见声音，离了这个眼识耳识的这个现象，你说客观存在的那个五根，哎，五种叫微细物质，色等是指的色声香味触五种外境，就是说外边客观存在的颜色声音色等这五种，这一共十个色法啊，若根若净皆不得成。就是你要说存在客观存在一种微细的物质，或者说在我们室外客观存在颜色的客观的这个颜色客观的声音，都是不能成立的。就是说你只存在什么呀，只存在五识，就是你能看见颜色，你能听见声音，你身体会有感觉，你要说除了这五识你看见的颜色之外还有客观存在的颜色，就是你不看那儿也有颜色，哎，还有这个你眼睛上还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眼根，他说都成立不了，就是只有主观感觉没有客观存在的物质，应该这样。由此善成为有实义，由于上边我们的辩论过程，现在就很好的成立了唯有实义。注意这个唯有实啊，是一个特殊的唯有实。什么呀？就是十八戒里头不是有六根、六境、六识吗？现在他说这个唯有实啊，就是指的十八戒的六识是有的。 哎，这是跟小乘辩论先退到这一步，就是说十八戒里头啊，我只承认有六识，六根六尘都是没有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六根六尘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哎，六根都是客观存在的。说前五根是清净色，那个叫这个净色根，是叫客观存在的微细物质，这个是客观存在的。说那个意根，就是我们心的那个意根，在小乘啊，他也认为是客观存在的，就是意根。因为你不是客观存在啊，它不是真实存在。哎，就是，但是他不去描写它，就是说他知道那个意根肯定不是物质，因为它是心法嘛。但是那个心也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小乘理解的客观存在，因为佛没给他讲过唯识，绝对不是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那个阿赖耶识啊什么，他根本不承认那些。所以他想象的那个新的客观存在的那个一根，你不知道他想象的是什么，那个也是客观存在的，就是是我们就是起识之前就客观存在的，不是识，你就区分开了。也就是说不管是色法心法都是客观存在的六根，然后六境也都是客观存在的，说色声香味触是客观存在的，是在我们识外客观存在的，那个法尘不是客观存在的，这个倒是大家是一致的。法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意识想象中的东西，这个不是客观存在的。不过这个没关系，大家都不承认，都是知道它不是客观存在，那本身就不是客观存在，我们就不用破了。不过这样相对而言呢，说你既然认为那个心是客观存在的，它的认识对象呢是客观存在的心的认识对象，这样的对象也是不存在的，因为你是你认为客观存在的新的认识对象。我们现在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世界上就唯有识，这是真说的啊。这个心是客观存在的，阿赖耶识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不是你小乘说的十八界里头的那个一根呐、啊、什么识啊，都不是那个。现在跟小乘现在统一到什么地步呢？就统一到啊，在十八界里头啊，六根是不是客观存在的，六尘也不是在我们识外客观存在的，现在就什么呀，唯有六识，就是唯有你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你身体的感觉，跟你脑子里想到的所有的想法，这是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全在这六种法里头。就是我们凡夫知道的一切法一共分六大类，五类是限量，就是不用我们思索自然现前的，就是你一睁眼颜色啪全跳出来了，你只要一睡醒声音全来了，都是自然现前的，这叫限量。五种限量，你一吃东西尝到的味道，你一闻闻到的味道，身体的暖热冷暖软硬这些感觉，这五种限量是叫限量，就是自然现前的，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不是自然现前的，是我们得用脑子想。哎，我想想黄山什么颜色呀，我想想这个我的车是什么颜色呀，我谁说的什么话是什么声音呢，这个是得你费劲儿，分别费劲儿想，这叫法尘。哎，我们凡夫知道的一切法就是这六种，五种限量，然后根据这五种限量，我们就去那儿胡乱分析去了。哎，那个都是不存在的。现在小乘就说五种限量是真实存在的，现在就退到哪一步了？说十八界里头啊，实际上只有六识，就是你能看见颜色，能听见声音。没有六根六尘，这一下就变成什么了？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因为你现量也是你主观的感觉啊。你现在你面前的颜色是你的主观感觉，哎，你看见的颜色是你的主观感觉。虽然小乘认为说那个地方是客观存在一个绿色，我的眼睛才能升起，就是我不看就没有，
我一睁开眼又有了的这个绿色，他也知道这个绿色是他产生的。但是他认为客观存在一个绿色，我看见那个客观存在绿色了，我的眼识升起一个绿色，主观的绿色，他是这么认为的。现在呢，就批到哪一步了呢？你说那个客观存在的颜色的外境是不成立的，没有离实客观存在的颜色，就是有什么呢？你主观升起的颜色，你主观听见的声音，你听就有，你不听就没有。哎，就跟我们说的，你在这儿听课，你睡着了就没有声音了，为什么呀？本来就没有声音。你什么时候睡醒了，你有精神了，你的意识又开始工作了，开始活动了，你的意识呢，把那个我们说我的声带震动空气的那个震动的频率跟那个幅度呢，哎，震动你的那个耳朵里头的有三根小耳骨，它把这个震动的频率跟那个幅度呢给这个翻译成电信号传给你的大脑皮层，这个时候一直是没有声音的。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睡着了，那就还是没声音，虽然我的声波就是这个震动啊还会震动你的耳朵，你的骨头也会震动，哎，但是呢大脑不翻译你就没声音。哎，你什么时候睡醒了，而且那个意识是慢慢醒的，你听着，哎，怎么有人说话呀，怎么好像有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为什么呀？就是那意识啊，这个意识醒了赶紧翻译，那个赶紧翻译啊，最后意识都醒了，哎，哦，原来这正在听讲座。所以呢小乘也知道这个，所以小乘，但是小乘知道客观存在一个声音，哎，现在就破到哪一步了？就说你说的客观存在的颜色、客观存在的声音，都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什么呢？你那个颜色是一还是多？那个颜色有没有体积？你那个声音，说你的声音是长还是短？那个声音有没有最小单位？哎，有最小单位就不是最小单位，没有最小单位就没有声音。所以呢就是到这儿，这个唯有十义啊，是说十八界里头唯有六识，没有六根六尘，就是说这个十八界没有六根六尘，只有六识。我们前面说过，十八界六根六尘是体，是客观存在的体，六识是用，是没有自己体的。你意识清醒的时候它就产生作用，意识不清醒的时候就没有流失，就没有作用。所以呢这就等于是什么呢？说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呀，都不是客观存在的，都是在我们意识当中的一个意识起身发生作用的时候，意识的一个主观的作用，主观的感觉。你要是意识停止了，无梦睡眠，你什么都没有。这已经说破到这儿有什么意义？破到这儿就等于成立什么呀？我们凡夫所见的一切法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客观存在的东西，就是我们定义那个说独立于意识之外啊，不依赖于意识客观存在的物质，你怎么知道？你看到的东西都是意识之内的。我们以意识说，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看也是意识看，听也是意识听，为什么呀？就刚才你睡着你听不见声音，就证明不是耳识在听，是意识在听。你意识睡着了，什么颜色声音什么感觉全没有了。所以实际上这一步就已经证明什么，什么叫唯有识啊？就是说唯有六识的话，就是证明我们凡夫知道的一切法，唯有我们凡夫的主观感觉，全是我们自己的感觉。我们每个人是自己的一套感觉，一个人看到的想到的是一个世界，谁跟谁的世界啊都是两回事儿。你看不到客观存在的世界。说有没有客观存在世界？有，但是不是你说的物质，而是什么呀？而是其他众生的心，在你的外边是客观存在的世界。说我为什么看这是树看这是墙啊？因为那个众生心里头啊，说我众生心的那个内容是什么呀？是什么组成的呀？是记忆组成的。 85% 是什么记忆啊？照片跟录像，里头都是颜色。哎，你一看，说升到人道的，哎，我们那个做的一个梦就是什么呢？这儿看到绿色，那儿看到，实际上看到的是哪儿的绿色呀？是你照片录像，是众生心里头照片录像的颜色。不是客观存在颜色，是客观存在众生心里的照片跟录像。然后还有10%是什么呢？是声音，是录音。哎，我们现在听到的声音是客观存在的声音，是众生心里的声音录音。你在听到这个感知到这个声音之后啊，然后你的意识用你的那个声音，你的声音跟别人不一样，用你的声音给你翻译那个客观存在的声音。为什么呀？因为你看不到客观存在的声音，你看不到众生心，哎，只能你用你的心呢去翻译那个颜色跟声音。这是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好，我们就今天结束。